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二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好，为什么不明白？耶稣讲的好像也是废话，因为你们不能听。为什么你们不能听？因为你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不明白？如果我们要再讲，就是那个你心里没有圣灵让你产生那个信心，使你对上帝的话愿意接受，也就是说你们有一个不同的接收器，你们的接收器是从魔鬼来的，我讲的话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都从神来的，我讲的话一定能被你们接收。第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的工作在这里很简单的用两个东西描述，一个是暴力的，就是杀害，一个是柔和的，就是欺骗。你在伊甸园里看到的就是欺骗，但是这两个其实是一个了。魔鬼因为是不守真理的，所以绝对都是在欺骗。那么真理给人自由，给人生命，欺骗就是让人没有生命，没有自由，所以也是暴力的啊。那当我们基督徒用到这种暴力，用到这种欺骗的时候，那都是让我们都是上了魔鬼的当。第四十五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信耶稣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真理，这或者说人了，我们不信一个人因为他是说谎的，可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当他说出真理的时候我们反而不信，当他说出谎言的时候我们反而信，就是这个是世人的悲哀的事情。这就真理叫人常常叫拒绝的人常常犯更多的罪。我讲真理你们就不信，我讲谎话你们就信，我骗你们你们就听得很愉快，我告诉你们事实的真相你们就不能接受。好，第四十七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出于神。就是人能够听，真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继续要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来听主的话。四十八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耶稣在这里又表达出他一切是信神尊主为大，他不依靠自己，他依靠神，他不求自己的好处，他求神的好处，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是他如果是把荣耀都归给主，神就把荣耀给他，这个荣耀包括定他为士，称他为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愿意隐藏在主的十字架下，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已经得到主给的荣耀，而且主会继续荣耀我们。第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必永远不见死。遵守主的道，你能够遵守主的道，就是因为你领受了主，有主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就永远不死。五十二节，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我深深相信旧约的人，旧约里面信靠神的人是有永生的盼望，虽然很多学者不这样讲，因为 耶稣在讲有死人复活的事，就是从创世纪讲的亚伯拉罕以赛亚这个神。那么在诗篇里面，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包括诗篇四十九篇讲到世人没有盼望，他们会死亡，他们不能赎自己的性命的时候，他们绝望，他们悲惨。而我们基督，我们神的儿女，四十九篇第十五节，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因此在旧约里你可以看到信主的人，他们是对死后是有盼望的，而不是像很多学者绝大多数讲说没有那个死，没有那个有复活的盼望，没有那个死了以后还能蒙恩的盼望。犹太教的信徒没有，任何人如果没有真实的信仰没有，但是信靠上帝的人，新约旧约的人都有。亚伯拉罕是死了，但 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是叫是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些人都死了，但这些人都死在主里面，所以他们都会复活，也都到好的无比的地方。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这是圣经讲的，我们没有侮辱犹太人。你们天天在敬拜，天天在读圣经，你们天天熟悉你们的希伯来文化，但你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也很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做神学的工作、教导的工作、教圣经的工作，我们不要教了那么大一堆，我们自己却不认识神，也不能让人认识神。耶稣说我认识他，我如果说我不认识，我就是说谎的。所以我们不是不可知者论，我们不是会很谦卑说我不知道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如果你说你不知道，你就说谎，你就被魔鬼欺骗了。如果你真不知道，那你需要求主怜悯你，让你能够认识他，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他，借着圣灵。我认识，如果认识，我们也遵守主的道。第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主的日子。各位，亚伯拉罕有仰望过什么吗？仰望就是看嘛。亚伯拉罕仰望过什么呢？亚伯拉罕仰望过，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三章，他们一起在山上，亚伯拉罕说，遍地这都在你眼前，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然后罗德就看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他就选择约旦河的平原。然后在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以后，第十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你举目观看。这个可能是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的一次的仰望，就是看。这可能不是仰望吧，但是是一种鸟瞰看。另外有一次的仰望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耶和华领亚伯拉罕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在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观看，亚伯拉罕的仰望，或者亚伯拉罕不管是用眼睛看，或者是心里的想望，大概就这两次。我们从这两次还不怎么是仰望，但我们从这两次我们大概可以推得出来，就是亚伯拉罕因着神给他的话，他有一些希望这些话的实现。各位，神给他什么样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两个，一个就是给他土地，一个就是给他人。这都在我们刚刚看的这两个地方有。给他土地的，他在罗德看到了以后，神叫他再看一次；给他人的，神叫他看星星，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的子孙就有多少。所以我们把这个跟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连在一起， 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因着上帝给他应许，因着他得到上帝话语的安慰，因着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他很欢喜快乐仰望我的日子。你可以把它了解，亚伯拉罕仰望盼望希望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就是有一天亚伯拉罕能够得到许多的土地，能够得到许多的子孙。好，这是亚伯拉罕希望，也就是亚伯拉罕希望有一天，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也许三年以后，也许20年以后，总之他能够上帝的应许能够让他得到很多的土地，很多的这些很美好的应许。各位，你也知道亚伯拉罕完全没得到，或者几乎没得到，土地是寸土之地都没有，人就只有个以撒。后来看到以撒的两个儿子了，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就是看起来很少，但我们相信，这就跟我们一样，就整个亚伯拉罕旧约的人，他们大概不太能够想到神这么美好的应许，这么真实的给你的土地，给你的人，居然实现在一个很抽象的耶稣的身上。这就是犹太人一直不信。各位，我说我会给你珠宝金银，然后结果你没有得到珠宝，没有得到金银，那我的应许算什么嘛？对，我们今天基督可真得认识，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都是在基督里。我们一定要信主，主就给我们，包括物质上的，包括我们将来一定也有土地、产业、儿女，那个儿女包括属灵的儿女，总之我们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物质的、精神的都有，但这都在基督里面。那这个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也有讲，在基督里藏着主一切的丰富。这不是什么很抽象的观念，虽然听起来有点抽象，就是你有了基督就有一切，你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不是只有在将来，现在我们希望也是这样。那但是这要有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在跟随主的那几十年的日子里面都必定是欢欢喜喜，当然有遗憾的成分，我们也希望是这样。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圣灵已经降下来，我们就应该更深刻的领受到耶稣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不只是仰望也享受，当然我们还是在仰望。犹太人又是从肉体来了解，亚伯拉罕仰望，注意啊，不是仰望耶稣，是仰望耶稣的日子，就是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上帝话语实现的日子就是每一天，就是你有信心，就是因为有信心跟基督相连，所以每一个上帝的话语的实现你都相信，然后你都经历到。犹太人就用肉体来了解，仰望我的日子，我出生的日子吗？我死的日子吗？我复活升天的日子吗？我德国降临的日子吗？不管怎么样，对犹太人来讲，这都太荒唐了。亚伯拉罕哪里会看到过你呢？你还没有50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见过你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哦，这是有上，他就是上帝。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耶稣是躲藏的，耶稣不要把耶稣总想成我们以为的英雄，不怕苦不怕难，我们并不会是无理由的在找艰难的事情啊，还不到死的时候，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也做。好，下面又是一个神迹了。第9章第1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过去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这意思好像耶稣不是专门要来医他的，但是路过看到了他，看到生来瞎眼的。第2节，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哦，你也可以看到，哇，真的是 犹太人是一个对神很尊敬的民族，对神很尊敬的民族，他们就以神为出发点来了解每件事，以神为出发点来了解每件事，就会有很多的神学。各位，我们今天看到有人生来瞎眼的，大概会想到说他应该看哪个眼科医生，或者跟应该有什么样的福利救济。我们但不会想到说那个瞎子是犯了比较多的罪，所以会是一个瞎子。但是我们又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观念，对不对？就是有的人身体啊，或者生活不好，哎呀，这做了什么孽？做了什么孽，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说的犯了什么罪。我们会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管我们被拯救的到什么地步了，我们总还有那个罪性，所以我们也还需要神继续的拯救。非基督徒不管堕落到什么地步，但神创造他们的那个天性不能完全被抹灭，所以他们也能够有一些正确的思想，或者有一些相对的正确的思想。人在生活中不幸，把这不幸跟罪恶连在一起，并不是不对的。我们会这样想，这个会这样想，理由就是上帝把一个公平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就是即使不信主的人也会有这个观念，他因为世界充满了不公平，所以他不信上帝，但是他还是有那个公平的观念。任何事情，各位，包括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公平，或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公平，或者是 你生活很幸福或者不幸福，任何一件事情对基督来讲，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上帝。当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所以没有上帝的时候，我正觉得刚好就是说有上帝。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你的公平的观念从哪里来？我们必须说这是上帝赋予的，以至于你在说神不公平，以至于我不想信神的时候，你又偷了神的观念，你又偷了有一个独一公正的上帝的观念。否则你说神不公平的话都说不出来。就我们看到不幸的事，仍然能够护卫上帝。好，不过这稍微扯远了一点哈，就是他们马上会想到说，这个人瞎眼是谁犯了罪？好，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了。因为神如果是公平的，他是生来瞎眼的，生来瞎眼，那他就不可能是生了以后犯罪。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生了以后瞎眼的，那可以说他18岁的时候眼睛瞎了，因为他17岁那年看太多色情电影了，他看太多女孩子吹口哨了，所以他眼睛瞎了。这生来就瞎眼，那他在母腹中能犯什么罪呢？起码就我们这时候的医学和当时的医学，我们都不太能够说他在母腹里犯了什么罪嘛。好，然后我们退1万步说，如果他在，各位注意，这是一个公平的观念哦，我们要求公平，有人生来瞎眼，他一定要做了很多坏事，他才配有这么大的痛苦嘛。当然相对的也是，有人生来眼睛真的哇，可以做那个什么眼镜的广告啊，眼药水的广告，那我们也要多问同样的问题，他做了什么好事呢？就是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是每个人每个民族多少都有的，这是神赋予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应该是这样的。那我们也会这样说，我们会说人是幸福快乐的，受造是美好的，但现在有这么多的不幸福不快乐，有这么多痛苦，因为罪恶进入世界，罪恶带来很多痛苦，好，我们也接受，但是为什么那么罪恶带来痛苦就应该犯罪越多痛苦越大，也就是圣洁越多幸福就越多？哎呀，可是各位，我相信你们都是很圣洁的，你们够幸福吗？你们够美好吗？这答案我们都有，就是神给我们的幸福和美好在今生不是那么明确，不是没有，但是不是那么明确，这就需要有信心。好，现在我们讲一个不幸的人，不幸是幸运的幸，不是相信的幸，不幸的人， 他生来就瞎眼。就门徒就要问了，那他为什么会生来瞎眼？他一定犯罪，但是他在母腹里就犯罪吗？这不太可能嘛。母腹里的犯罪圣经里没有讲，我们不太能说这一幕。他如果是他犯了罪，可是他是生下就发瞎眼的，那就他父母犯罪了。父母犯罪他眼睛瞎，这不公平啊。父母犯罪应该父母眼睛瞎。好了，耶稣就说也不是他犯罪，因为如果他犯罪，那是在出生以后的事，这是生下就瞎了，不会是他犯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因为如果他父母犯罪，上帝的公平应该 处罚他父母，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各位，这个答案就不是答案了。如果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那就是神犯罪了。神让一个没犯罪的人瞎眼，不是神犯罪了吗？就是神不对吗？就我们到最后什么责任都要推到神身上，也没错。各位，我们基督徒需要能够面对问题啊！我们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神不是打盹睡觉神，我们神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神是那个政治文宣的神哦，所有的好事都是神做的，坏事都是魔鬼做的哦。那我们去拜魔鬼也是不错的事，因为看起来魔鬼也很厉害。没有，好事坏事都在上帝的手里。一个人生来瞎眼不是魔鬼的作为，是神的作为。各位不要搞错了，这是很难听的话，但是你要搞对。这个世界有魔鬼我们承认，但是所有的事，不管魔鬼做的或者自然做的，所谓自然做的，所谓人做的，没有一件事后面不是显出神的作为。我知道很多的信徒不想这样去想，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正统神约给我们是这样，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我请问一个人瞎眼显出了神什么作为？除了显出神的作为，神没作为，说神在造这个人的时候打盹睡觉，显出神的无作为烂作为。好，这个显出神的作为可以有两个意思在这里。一个神的作为就是等一下耶稣做的。哦，各位，这说起来有点残忍，神让一个人生来瞎眼，好叫有一天神的儿子把他医好了，我们会说哇，耶稣真了不起。你不觉得这很残忍吗？我让你今天得癌症，就是要让有一天你的癌症能得医治，然后大家都归荣耀给我。哦，你太把你的荣耀建立在我的痛苦上了。但是这样可以这样了解，那么如果要这样了解，我们也只能够说求主帮助我们，让万事互相效力了。你的每一件事，包括你的幸福不幸福，每一件事希望能显出神的作为。每一件事哦，包括老公的外遇，包括外遇的老公和那个妻子在承受这件事情，还有其他所有的事。各位，我们没有，我们不要躲避问题啊！我刚刚讲过，我们看这个世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们能够说上帝的美善，这是不容易说的。因为不信主的人非常振振有词，也曾合理的说，你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残暴无情，你怎么能说有一个慈爱全能的上帝？各位，不信上帝的人讲的话是很合理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更说，我们是一定站在真理这边的。我们知道，因为圣经这样讲，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合情不合理，圣经还特别花了一卷书，就是约伯记，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说没有上帝，我们说有上帝，那我们怎么知道有答案？各位，这答案我们都知道，你要仰望耶稣，我已经讲了。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医院的记录，你看你的金钱，你看你的身体，你甚至看教会，你都看不到有上帝的。你只有看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救恩的道理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不再谈这个。 你只有透过耶稣你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包括透过耶稣圣灵帮助你了解神的话，然后在每一个人，包括一个伤心的母亲，有上帝我的儿子怎么会这样死，有上帝怎么会这样这样那样，你能够恰当的从圣经里分析跟他讲，当然也是带着爱心。各位，这是我们的责任，牧师责任，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我们不一定做得很好，你就算没有这个责任，你也必须对自己说啊，为什么我会碰到这种事？我不是神学家，但是我是很愿会抱怨上帝的。我以前是天天向上帝发脾气，因为每天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比如说啊，今天赶火车，结果火车误点了，我又会发脾气。主啊，你为什么让我耽误了20分钟的时间？你不是全能的吗？在你有难成的事吗？你叫火车准点，这有什么困难？每天都有一大堆你要责备上帝的事，各位，这太容易了。我就是有这种个性，很蛮，很不喜欢上帝，但是这也是一个好个性。怎么讲呢？我对上帝很认真呢。如果有你，你怎么会有允许这个事情？包括我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也是啊。各位，蚊子咬一个包，你说算了。但是如果上帝让你得癌症，你就不会算了，对不对？这小事嘛。但是蚊子咬一个包和你得癌症都是一样，你上帝是全能，这两件事应该一样的容易不要发生。罪恶进入这个世界，就让每一件事让我们很难招架。但是你需要能够招架，你需要能够继续回答，根据圣经，不是这各位，这不是回答的问题。你要能继续信下去，而且信得合情合理，而且能够告诉别人。我们需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需要在有这么多罪恶包括在我们身上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能显出神的作为。这就是所谓的见证啊，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工作啊，有没有显出神的作为。不是说哦，我们就多聪明，我养的儿子都像林书豪一样，我生的女儿都像你们一样啊、各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都因为信耶稣，我们能够把我们彼得前书讲，把我们信仰的缘由跟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讲，叫他们，不是叫我们哦，叫他们无话可说。基督徒对我们的信仰了解要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求主让不幸的事发生，我们仍然能显出神的作为，能说出神的作为。当然人家不一定信，当然人家看到基督徒有这样的小孩，有这样的遭遇，尤其如果我们很好的话啊，那更不要信这个神了。他们要不信，总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不信，就如同你要不信也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不信一样。但是我们信，这是求主帮助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一个莫名其妙的事，生来瞎眼的，各位，他的父母没有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一直到他的儿子好了，我们都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讲。包括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瞎眼得医治来，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环境，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包括生来瞎眼。我自己看看我们的教会，我想你们教会也是，不管是不是灵恩派的教会，你看看那些得癌症的、生病的，我们为他祷告好的，其实不是差不多3-5年还是也死了吧？我想也是这样的。我们就算有神迹，人不一定信，何况很多时候没有神迹呢？那你需要显出神的作为来，人家不一定信，也不一定是什么有神迹，不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显出来。好，这是显出神的作为。讲简单一点，就是他得医治了。但是这个答案虽然是答案，我们觉得不是很好。虽然是答案，就是因为很多人生来瞎眼并没有被耶稣医治，而且如果生来瞎眼就是为了要耶稣医治的话，那这个上帝也太残忍了。好，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可是我们需要说这是答案哦。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就是显出一个生下来以后没有犯过罪的人，他身上也有上帝的怒气，以至于他一生下来就瞎了。他生下来没有犯过罪，他为什么会有上帝的怒气？对，我不记得我是不是上次讲过，因为他有 original sin， 他有原罪，他有始罪。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这个瞎子，神在他身上显出来的震怒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是有罪的。这个故事跟希罗亚楼瘫了死了18个人是一样的，并不是那些人比耶路撒冷人更有罪，也不是他们没有罪。好像你今天每次一看到什么大灾难，洪水、地震、核电厂的问题，就有人就有牧师讲，真是离谱的讲，不是他们有罪。那是怎么样？就他们倒霉嘛。那为什么他们会被洪水、会被禽流感、会被地震消灭、杀死？为什么？就他们倒霉嘛。哦，这个是很多牧师一出了这些事就说，哦，因为信徒会问啊，他们怎么这么惨？是他们罪大吗？没有，他们罪没有更大，不是他们犯罪。可是为什么耶稣那个应该是在路加福音13章吧？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大家都在罪恶当中，罪恶的报应跟罪恶的程度，在今生并不是很合数学的。也就是你不是罪犯的多，死的就惨，命就短；你不是罪少，死的就好一点，命就长一点。如果你的德性好，你的命就更长。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可是我们不能说人是没有罪的，因为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上帝在他在我们不知道的理由，我们只能相信他一定是公平，他让某些人在地震中死亡，在希罗亚楼瘫的时候死亡，生来是瞎眼的，目的是什么？显出神的作为。是什么？是提醒你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各位，你有想过日本的地震海啸是叫我们悔改的吗？这是路加福音讲的。我们想到四川的地震、日本的地震或者任何一个天灾人祸，是要我们捐钱帮助他们的，这没有错。可是圣经讲最重要是你要悔改的，你没有比他好，你该死他也该死，神不知道为什么让他死得这么惨，是叫你悔改的。甚至在这里讲什么，一个人生下来他没有犯任何罪，他瞎眼了，因为要显出神对罪人的震怒，他没有罪，他没有本罪 actual sin 或者实罪，他有原罪，有原罪一样该死。所以这句话非常不好解，或者说很难听。每一件事都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恨恶罪恶，以及神对绝大多数的人常常都是像今天现在对我们一样宽容的，等我们悔改。所以你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你应该有个反应是神怜悯我，让我没有瞎眼，我应该瞎眼。你看到四川地震的时候，你说神怜悯我，让我没有死，我没有比他好，我要赶快悔改。好，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可以连在一起。做他的工，就是做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作为。这显出神的作为，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除了我们要悔改以外，应该也包括我们要善待瞎眼的人啊，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是善待瞎眼人或悔改，我们都是对着上帝，否则我们做的 就跟实际做的或者是其他慈善机构做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必须做，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在这里讲就是要啊，赶快做工吧，要赶快传扬福音吧，要赶快让人听，时间有限，黑夜到了就不能做。然后下面这句话又很奇怪，第四节要大家赶快工作，第五节又不是赶快工作。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意思如果跟上一句连在一起，就是趁着我在的时候你们要做工，因为我给你们有光嘛。哇，约翰福音很难懂啊，他常常不把它连贯的放在一起，我们要想得很头痛啊。第四节叫你赶快做工，第五节说我在你们就可以做工，因为我有光。那么他下面要讲的可能也是他死了就不能做工了。各位，那就耶稣死了就不能做工了吗？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死了不是工就做好了吗？耶稣的死就成全了上帝的工嘛。他做的工包括在这里医好一个瞎眼的，其实那是很次要的。他做的工主要的是他为我们赎罪，以及他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显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人赎罪，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替人赎罪，这是他要做的。这话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前面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类似的，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主的工，显出神的作为，也就是我们都信靠，我们都悔改，我们都善良的待人。我们要趁着有这个时候，我们要趁着每一个时候。好，第六节，耶稣说了话就吐吐沫在地上，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些话也真奇怪，各位你不觉得耶稣实在是很麻烦？你能医治人，你为什么不医治的方便一点？他只要说开了吧，哎，眼睛就开了就好了，还要吐吐沫，然后粘上去，然后去洗，哪要这么麻烦？圣经描写的这么仔细，就是提醒我们，各位，神有他做事的方式。你可以希望神做快一点，你可以希望神做简单一点，但是不一定的。他可以快，可以慢，他可以不做，他可以叫你没有瞎眼，他可以叫你瞎眼，他可以叫你瞎眼。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有看过，啊，洗还要洗两次，你看到了没有？我看到了人，像什么啊？人都像树一样走来走去啊，再去一次。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么麻烦？各位，我想这都是让我们学习，主有他做事的方式，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就听他的话，相信他就对了。这次很麻烦，而且要那个瞎子有很多的配合，我们也希望不要配合就好了。我们希望讲一句话我们眼睛就看到，其实你不应该这样说的，你应该根本不讲话就看得到，就是你不需要医治不是更好？你从来没得过生来瞎眼，你觉得你不是很好吗？所以各位，你不觉得你们都我们都很幸福吗？你一定要得一个癌症被医治觉得才很好吗？你没得过癌症，你不觉得神很恩待你吗？好，然后他就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约翰要讲他去一洗，应该是他去一洗就看见了，为什么要来一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呢？还要回头干嘛呢？不回头好像就不会好一样。我想他的意思是回头是回向耶稣这里的意思了。其实这里讲的就是约翰是用字是很仔细的啊，或者是很有他的那个属灵的意思。第八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哎，他看见了人，圣经没讲他看到一些什么， 人家看见了他，啊，这整个这次一次医病的事也是很稀奇，瞎子看见了，但问题不是瞎子看见了，问题甚至不是瞎子为什么会瞎，为什么会看见，整个这一章也是一个负面，在讲到说看见了变瞎了，所有看见瞎子人都瞎眼，包括他的父母，就这我们先把答案讲出来了，就这些人现在都开始瞎了，哎，看不出他是谁了。第九节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这也是耶稣喜欢讲的我是那个词哈，当然他不是神，但是神在他身上有工作，就不仅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认识上帝，而且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对认识上帝的人也会认不出来了。你信了耶稣以后，希望你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有很美好的改变，但是也有个困惑，你不像以前嘞，但希望你是越变越好的。那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越变越好，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越来越不像我以前那个坏的我哈？好，他们说好像是啊，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也有这样的情形，又认得出他又认不出。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楼子去洗，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啊，这个比那个38年的摊子好一点，还知道是谁，依你那个医生是谁，那个哪个医院还知道，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他知道是耶稣，他怎么医的也知道，但那个人在哪里不知道。这些我们不能怪耶稣，也不能怪这个人，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就是你的生活里面务必要始终抓住基督，不要只抓住吃饼得饱，不要只抓住那个可以起来行走，不要只注意到我眼睛看见了，你没有归向基督那是不理想的。我不知道13节他们把从前瞎眼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哟，这有点严肃了，好像那个人犯了什么罪一样。有，因为有错误发生了。14节，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你看，这几次都是安息日，安息日让人得安息的。但是当耶稣在安息日神得安息的时候，很多人说他破坏了安息日，没有真正的信心。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泥啊，各位你看啊，你自己再想想看，各位我们用常识来讲，如果他真是一个瞎眼，然后吐个吐沫和泥就好了，就看见了，你会做什么吗？我一定会收集那些泥巴的样本，说不定以后可以做眼药膏嘛，然后我会收集一下耶稣的口水嘛，分析一下嘛，可以做药嘛，这台湾这很发财的，让人看见还发小财，让姐妹你们眼睛都很又大又明亮，一定是你们都会买嘛，一颗泥巴5000块，你们一定都会买。但是啊，他们不注意发财的事，他们也不注意科学的事，他们注意信仰的事，说起来也是好，只是他们信仰不是信靠神，所以就变成律法主义。说是这样，是他，其实这些就是泥和在我的眼上，抹在我的眼上，叫我去洗，这些都违反安息日做工了，医治了。16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这句话乍看之下真没有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你不要说安息医好的人，你安息做再大的事违反上帝的话都是不对的。法利赛人很对呀， 你违反了安息，违反上帝的命令，管你是什么好事都不可以，这是很对的态度。那法利赛人错在哪里？错在他们对守安息的命令的意思解错。他们以为只是不做工，他们不知道守安息是叫他们信靠神，神把一切的工做完了，神是要人安息的。当然字面上的了解不是全错，我们也能够守，我们也要守，但是我们希望守的时候，我们总是守安息日，包括今天你守主日是平安喜乐的。哦，各位，这真是要跟传道人讲，我看传道人最怕的就是主日，因为很累呀。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喜悦主给我们的安息日，主给我们日子，在服侍的时候都喜悦。包括各位，我也希望你从周一到周五都很快乐，跟在周末一样快乐，度假和上班都一样快乐。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各位，我已经讲过，能不能行神迹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尊重神的律法是最重要的事。但是如果尊重神的律法，必须对神的律法有正确的认识，法利赛人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他们的错误。十七节，你看他们错误啊，就没有办法对耶稣有什么决定的，因为实在又觉得耶稣做对了，又觉得耶稣做错了。我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这以利亚对巴利先对百姓讲的话，雅各书也讲，不要一直在怀疑，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坚定。他们就一直不坚定，就越来越糊涂，就去问了。十七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在诈骗吗？是欺骗吗？犹太人在法利赛有点糊涂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各位，你要去问，你会问很多。我们譬如说，到底什么样是说方言呢？到底有没有先知的预言呢？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很多问题，我听到有人不断在问，我是劝你不要一直在问。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问谁都不确定。我们不是不要问，但是你最清楚，你最确定的，你是需要信靠上帝。有的人就始终举棋不定，一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我们有疑惑这是好事，有疑惑不要很专断这是好事，但对主的信心一定要坚定。好，他们，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是个先知。这里你再回到我们从最早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尼哥丁姆也好，撒玛利亚的妇人也好，就是都是谈话逐渐逐渐要谈到耶稣是谁，而不是那个饼的事情、酒的事情，或者是瘫痪的事情。这个人是谁？他是先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但耶稣不只是先知。好了，这实在是一个神迹。犹太人为了不信耶稣，他们要否定神迹，否定神迹就要否定他原来是瞎眼的。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信，敌基督的人也能做神迹奇事，问题是你们对安息的了解对了没有？对。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们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哎呀，这个白色恐怖有这么严重吗？他怎么看见的？你 听儿子刚刚应该已经讲过，圣经里面都讲得很简单哈。当他看见了以后，他是怎么回家，他怎么跟老爸老妈讲，老爸老妈很高兴，然后吃猪脚面线或者怎么样，哦，他们吃牛脚，他们不吃猪脚哈。那么他们很欢喜快乐，然后后来又有麻烦了，因为法利赛人开始兴师问罪了，这些圣经都没有写。但是我想他父母应该知道，因为他有讲啊，是耶稣叫他开了他的眼睛。他讲这个也没有错嘛，因为这是事实嘛。我们怕讲事实吗？我们怕讲真理吗？怕讲真理扭曲事实的就是魔鬼啊。法利赛人这么凶干嘛？你要违复安息日，你要责备耶稣是错误的，你怕讲事实干嘛？事实是他得到医治了，他得到医治不是他就是基督的一个最大的根据，但是他的确是把安息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他是基督啊。他怎么看见了？记得前面的问题吗？他怎么瞎眼了？他怎么瞎眼的？我们没有看到圣经有直接的讲，我们说过，因为他还是有原罪，因为神在他身上有美意，所以他会瞎眼，就跟你今天怎么不瞎眼一样的。因为神没有马上算你的原罪的罪恶，神宽容你，忍耐你，等你悔改，每一件事都跟神有关。他怎么瞎眼是神的作为，他怎么看见也是神的作为。各位，我们希望我们看每一个地方，我们能够把大方向抓到，那个比细节抓到要重要的多。大方向是他怎么瞎眼，怎么看见，他的父母在躲避这个问题，怕犹太人啊，就是也是怕犹太人过于敬畏真理。好，24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好，这句话很有名，我们也很喜欢用哈。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罪人，但我知道我现在能看见。这话很好，但是还不够好。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的意思应该是他让我看见了，所以他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人。后面他也是这样讲，他应该是上帝的先知，前面后面也这样讲。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多想一点，如果这个人眼睛又瞎了呢？那么人家来问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的啊，一个骗子吧，但是能够让我眼睛看见20天、30天、30年，就是你原来是瞎的，现在看见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你又没有看见，那怎么办呢？哎呀，神对我真好，给我这么好的婚姻，你婚姻破裂了，神就不好了吗？就是我们始终需要用真理，用十字架耶稣来衡量一切的事。如果你用你的遭遇来衡量耶稣，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不宜说，我们不宜继续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你要知道，那比你瞎眼不瞎眼要重要。他是神的先知，我知道，我们感谢主，他最后是知道，这是蒙神的保守。好，第26节，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好，如果说凭肉体来讲，那很简单，吐吐吐沫，弄弄泥。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从圣经来讲的话，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事实上，开肉体的眼睛跟开心灵的眼睛，叫肉体的眼睛看不见和叫心灵的眼睛看见或看不见，都是出自神。我们有信心，就不管是怎么样，都叫我们得益处。好，这个瞎子有点不耐烦了。27节，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你们要确定吗？要 要问过好几遍吗？他们就骂他说，
你
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从哪里来耶稣也已经讲过了，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就他推断说他是一个先知，各位还是不够。我如果从我的眼睛得看见不看见来推断这是谁，这还不够。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慈济是他的救主，很多人会觉得能让我吃饱喝足的是我的救主，很多人会觉得政治或者毛泽东或者是在生活中养育我们让我们很方便的是我们救主。我们没有说这些不好，这也是上帝的工具，但是我们认定的是就是上帝，认定是从神的话来认识他。到耶稣，到这个瞎子后来他不是因为眼睛被看见，就是耶稣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拜他。我们需要到最后，就是把神的话，不一定是最后，我们始终需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神说他是谁，他就是谁，我们听就好了，不管眼睛有没有被打开。第三十一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这话也没有错，他不会是一个罪人，他遵行神的旨意。问题是，各位，这个瞎子也算是一个神学家了，他在瞎眼的时候大概也想了很多，看起来很上进。但是我们也说一下吧，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那么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违反了安息的规定，他是不是敬奉神的？他是不是奉他的旨意行呢？是不是因为他做的是好事就是他是呢？那如果他没有做这个好事，譬如说很多人耶稣并没有医治，很多人今天神也没有医治我们，不管在不在安息日，是不是我们信的就不真了呢？神迹奇事善行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这些事的标准。我们会说耶稣不管是医好他或者不医好他，耶稣不管是在安息日做什么事或者在平常做什么事，耶稣做的都是让我们得到拯救的。因为耶稣这样说，我们就知道他做的事是遵行神的旨意。也请记得圣经里面讲到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你在表面上敬拜赞美传福音医病赶鬼就是。我们已经多次看过有人在审判的时候会对主说，我们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是凭着什么做的，你是有信心在做的吗？你是尊主为大在做的吗？所以敬奉神、遵行他的旨意是你，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在做。三十二节，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也没有错了，他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我们没有说这不是好的事，只是我们会说这也可以有反驳的，因为假基督也可能可以做这些事情。虽然假基督做的是暂时的，假基督、敌基督、假先知做的一切的医治帮助都是暂时的，后来会带来更大的祸患。耶稣所做的是美好的，虽然这个人也还是会死，但信靠的就有永生。第三四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啊！所以门徒问的问题现在又有一个答案了，这个人先来瞎眼是身在罪孽中啊，是他父母犯罪了，是他犯罪了。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两个讲法都不合宜啊，他们只是这种火大了就这样骂他了，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他被赶出去了，他被赶出会堂了，他缺少朋友了。这我们也听过，耶稣也讲过，后来使徒的时候也有人会为我的名侮辱你们逼迫你们， 把你们赶出会堂，那时你们就有福了。不是说被赶出去有福，而是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即使付上代价，那么我们就有福了。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啊，我们的主啊，就这实在是有点遗憾啊。各位，主做的没有一件是错的，但是我们会有点遗憾。就为什么耶稣没有在医他的时候就把福音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把我是谁讲得很清楚？那么耶稣在他被赶出去以后，圣经也没有讲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去找他，没有，是说后来遇见他。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讲每一件事上帝都不撇弃我们，很仔细的在怎样怎样，这是真实的。但在现实我们所经历到的，凭着我们肉体，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呦，他好像相当远离。那我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正面的，我们能看到神遇见我们看起来是偶然的事情的时候，也有神的美意。甚至我们在这里能不能看到，我们希望能够勉励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去寻找主，我们能够去请问他。耶稣问：“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已经看见他，就现在已经看见他。其实重点不是在现在肉眼看见他，是现在你听见他的话，你听见而能够相信。38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我为拯救到这世上来，我为叫人眼睛能看见到世上来。”记得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讲，这个神迹是叫人瞎眼。这个神迹叫一个人看见了，但这个神迹叫很多人瞎眼了。神所行的神迹，其实神所做的事情，唉，真是我们求主怜悯嘛，我们能够继续信下去，真是很蒙福。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这我们懂。他施怜悯慈爱，叫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就是你明明看见上帝的神迹，也听到他讲的话，你还不信。那虽然不是你眼睛变瞎了，但是你跟上帝就更远离了。那么法利赛人又从肉体来讲，哎，我们现在还看得见啊，我们没有眼睛瞎。40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我们现在没有瞎。”就是你都要用属灵的意思来了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不信我，你们没有罪。现在你们知道这件事，而且你们还很强硬的说：“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情，你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所以你们罪还在，你们罪没有被赦免。”你看到神迹而不信，你的罪就更大了。好，我们看10章1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你不觉得这句话也啰嗦了一点吗？你需要跟人讲说，那个爬窗的人就是小偷，走正门进来就不是小偷。你需要讲这话吗？这很正常嘛。我需要说，各位同学，你们要从门进来，这才是学生。如果你从窗户爬进来，你有问题。我需要讲这多余的话吗？那耶稣不会讲多余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讲我们也需要有一点解释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羊圈，起码我不知道。其实就是讲到进到羊圈里面，羊休息的地方，你从别的地方，那是贼。他的重点不在讲，注意那个爬窗子的人哦， 他注意他的重点在讲到说什么，他重点在讲到，而且是很后面才讲，到第七节才讲，我就是羊的门。就对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讲，牧养羊群的人，他必须是凡事透过耶稣的。一个牧养的一个牧师，他的特点，我是觉得你在按牧的时候很需要跟牧师讲，不是说叫他不要爬窗子，是叫他讲凡事要经过耶稣。这就是耶稣说的透过这门。一个牧师是荣耀耶稣的，是依靠耶稣的，是传扬耶稣的，是高举耶稣的，是思想耶稣的，是叫人信靠耶稣的，他的一切是以耶稣为主的，这个人就不是贼。注意我刚刚说的，我没有说一个牧师就是很会讲道的，能医病赶鬼的，叫教会增长的，能够做很多很多工作的，没有，是他做的事是不是经过这个门的，他做这个事是不是奉主的名在做每件事，基督是不是他的主，这就是一个牧师，这就是一个真的牧师。否则从别的地方爬进去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才是羊的牧人。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羊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就耶稣讲这段话，如果你就是他其实在讲两件事情，一个他在讲我是羊的门，那是跟历世历代的牧者讲的，你们要一定要出入经过我。另外一个，我是羊的牧人，他讲两个东西哦。我是羊的牧人，那么假如我是羊的牧人的话，就是从第四节讲了以后，我是羊的牧人，那重点还到真的他是羊的牧人是到第十一节才讲，就他先讲门，先讲牧人，那个后来才直接讲到是他。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凡事奉主的名来做事，那第四节第三节讲到的这个牧人也就不完全是指着耶稣，是指着耶稣，但是很明显是指着那个经过门的正派的牧人。正派的牧人包括耶稣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看门的给他开门，就是认识他，这一般来讲就是在教会的正统里面，羊听他的声音啊，这有点麻烦了，这当然是我们也只能说神保守啊。一个牧人羊听他的声音，各位，我们听不听我们牧人的声音呢？你说有的讲得好可以听啊，有的品德也不好讲得也不好就不听啊，我没有说这样不对。这个牧人如果讲耶稣那很好解释，但这里显然不是只有讲到耶稣，就是每一个牧人应该是那个羊能够听他的声音啊，这求主帮助啊！我们不能用成败来论英雄，所以我们不能用成败来论是不是真的牧师。也就是说，羊听一个牧人，不等于这就是真的牧人。讲最简单就是异端了。你看那羊不是都在听那些异端吗？那当然，圣经也有讲，他会听异端，原因就是这不是上帝的羊。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不会听。啊，现在先有鸡还先有蛋，就是牧师和羊群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要说出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牧师和羊群都听神的话。那么甚至讲都听神的话，是在讲都听正统教会对神话语的诠释。否则很多异端和跟随他的人也都在讲神的话，但是偏离了正统的讲法。好，一个正确的牧人是羊听他的声音。这我也只能够说我们人的判断是不准的，我也只能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当一个真实，如果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或你们牧养的，或你们照顾的小组，如果真是属神的时候，当有异端的讲出来的时候，即使他不懂什么圣经，没有什么知识，圣灵会在他心里觉得这有问题。我没有说我们不要好好的教导，但是我们需要相信圣灵在羊群中做工作，使羊群有一个会听到这是主的声音。就当然我们现在分辨的能力很差，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说羊能够听主人的声音。好，是先讲羊听主人的声音，正确牧人声音，然后再讲牧人能够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就认识他的羊，爱他的羊。这当然就我这个年龄越来越大，我都叫不出谁是谁的时候，教会里我都不认识了，常常都不是不认识，名字和人都对不起来，这是记性不好，不是我是假牧人哈。好，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这是一种亲切。这我们当然也想到诗篇23篇，就是主是按着名字叫我们，这亲切的。各位，这个的确是我们当中做老师的或者做老板的，听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能叫出你学生的名字。当然这是技术，我们希望是真的，我们能够认识叫出主的名字，知道主名字的宝贵，也认识我们的羊群。然后是要把羊领出来的，也是需要带领他们的。就这听声音、按名字叫羊、领带领，这都是牧人需要做的事，包括我们今天做小组长。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羊来，就在前头走。在前头走啊，包括像约柜一样啊，替他们开路啊，身先士卒啊，领他们走到可安歇的水边或者是有水的地方啊，然后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那这也是羊的责任咯。今天我们异端会跟，就是因为我们不认得谁是异端的声音，谁是正统的声音。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啊，这大概是羊的天性，我们没有牧过的也应该知道，但这又是重要的事了。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主人的声音，不管是耶稣或者神所使用的仆人呢？一个会容易跟异端走的人，就是对主的声音听不清楚的人。这不是圣经多熟悉的问题，虽然那是很重要的，这是你心中是不是尊主为大。一个尊主为大，他能够知道这声音不对，甚至讲的也很对，会逃跑的。我们不是只是保持距离，会跑掉的，羊很胆怯。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各位，我希望我刚刚解释你们明白了哈。如果不明白，应该就是你们不是主的羊。对不起，开玩笑的。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在教会历史上，在耶稣之前，凡是自称是基督的，在之后自称他是基督的，都是贼，都是强盗。意思就是他们不是爱羊的，他们是要吃羊的，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啊。这一点我们倒也都可以说了，一个牧者其实不是牧者而已，一个小组长如果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贼，就是强盗。我们想到利益是羊的利益，羊的利益不是只有给他吃给他喝，要领他的，不是要他按着羊群的意思去做。对不起，我说的又是冒犯很多人了。这几年流行标杆人生，这几年流行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是目标导向的。这几年流行 seeker sensitive， 也就是寻找者，我们对他很敏感，我们就是，也就是说一个教会我们能够让会友很满意，这似乎是天经地义，各位，这是错误的。不是会友很满意，因为会友不一定知道他需要什么，是要叫上帝很满意。 既不是按照牧师的意思，也不是会友的意思，不是寻求者，而是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带领。羊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或者羊以为好吃的，那并不是一个好吃的，并不一定是对的。在诗篇二十三篇里，神把我们带到，有的时候不是带到可安歇的水边，而且不是一直在可安歇的水边，是要叫你起来走啊，走到死荫幽谷啊。我们是要跟随，就是教会不是一个商店，顾客至上，不不不，顾客不至上，也不是超商的那个服务人员至上，也不是超商老板至上，是上帝至上，上帝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有需要可以，但是如果教会只是 pamper 大家，那很舒服 哦今天吃了一顿大餐，各位，那不是教会。教会不是电影院，不是咖啡厅，不是餐馆，不是我付了钱在那里吃，或者是免费的餐馆，不是。教会是神的家，是成全圣徒，包括训练，包括教导，包括责备。教会也像军营一样，有安息的，各位有。所以当圣经用羊群来讲的时候，各位不要只想到我们只是羊群，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不是只是弱小的，我们要被训练。但就算是羊群，也有跟基督精兵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认识主人的声音，而不只是我一天到晚咩，我要吃，我要喝，我要怎样。你要能听主人的声音。好，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前面讲从我进来才是真的牧人，现在讲从我进来得救，也就是信他。因为你不走进这个门，你就走到荒郊野地，就被狼吃掉了，并且出入得草吃。出入有进有出，就是教会的丰富。教会不是只是入然后进来在这里睡觉安歇，也要出，也要行动的，你要走那个死荫幽谷等等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得丰富的生命当然是出入有少吃，但是我们还是再一次说，我们是愚蠢的，需要能够听从，需要能够顺服。